这就是做主门徒的代价。你把这个先想清楚，这个代价是什么？跟从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不计代价，不计代价，不惜一切，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要，还算什么东西呢？什么都不用算了，跟耶稣比起来，什么都可以丢下。你的家庭在这里，你的父母儿女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要留在这里，还是要来跟从他？当我们真正来计算这个代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怎么算？怎么算？我们今天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判断，我们都会算，我们都会衡量，但是唯一这一个决定，这一个判断，我们没有办法算，就是不计代价来跟从耶稣。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有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人，有人会说啊，其他人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让我们去牺牲呐、奉献呐，但是他打一个什么旗号呢？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啊，为了好像一个很高尚的目标。耶稣不是的，耶稣不是，耶稣说你就为我，你就为我。只有上帝能够对人说这样的话，只有创造人的造物主能够对人说这样的话，还有只有那代替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有资格对人讲这样的话，因为他为我们舍己，他有资格对人说，我们也要为他，所有信靠跟从他的人也要为主耶稣基督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经文起，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中文翻译是非常客气，其实耶稣基督的这句原话是非常强烈的，这句原话的意思就是天国是暴力夺取的，你只有无比的残暴，无比的暴力，你就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你不惜一切的代价，你奋不顾身，你去拼命，你去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你只有这样的人，你才可以得到天国，或者说你才可以进入天国。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华人，我们谈什么？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说啊，要算一下代价，不要走极端，不要太过分，要保留，要有所保留，不要太偏激，要中庸。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圣经，来看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教导，从来没有。刚才我们说到耶稣基督让那些跟从他的人撇下一切跟从他，一点都不要留，要爱他超过一切，一点都不要留。当上帝在这世界上看只有一个人上帝看中他要跟他立约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要把你独生的孩子你要献祭给我，来证明一件事情，你到底是爱上帝还是爱你自己独生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啊，我做基督徒啊，我就要做一个凡事四平八稳的，我不要过分，我不要走极端啊，我任何时候我要合适，做得恰如其分。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这样吗？耶稣他自己都不是这样。耶稣的家人，耶稣的亲人说耶稣是什么？你癫狂了吧。然后文士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说你，他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是靠鬼王来行神迹来赶鬼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在人的 眼睛中来看，这些人都疯了。在圣灵降下，耶稣基督的门徒站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说福音的时候，人们说这些人是喝醉了酒，这些人被新酒灌醉了，疯了。这些人他们不是谦谦君子，他们讲出的话人们说好扎心呐、啊。他们不是温文尔雅，他们不是在那里风度翩翩的，他们被圣灵所燃烧，圣灵降下，他们讲出话就像火一样，圣灵像火一样。他们这些人把自己一切都摆上，一切都丢下，他们只为着一个目标，他们要得着耶稣基督，他们要得着进入上帝的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努力的人就得到。暴力夺取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就是来形容军人在战场上打仗。你不要上战场了，你不要说哦，这个我还没有考虑好，那个我还没有考虑好，不是这样的，你要上去拼命了。大家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啊，里面谈到天路客最后来到天国的门口啊，那里有很多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多人到这个地方一看，哎呀都不敢进去了，但只有一个他说我要进去，他拿起剑来与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他去拼命，他去格斗，结果他一个人杀了进去。结果进去之后，他穿上洁白的袍子，他像在天国里的其他的人一样，其他所有的人在外面的人胆怯的人全部在那看。圣经说这样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在外面哀哭切齿，为什么？他不拼命呢，他没有豁出去啊。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心里有圣灵的人，有上帝的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在地如同在天一样，我们驱动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不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乃是从上帝的灵生的，有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可无法，我们无法用语言去嘛，强大的生命力，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驱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旧约无论从新约，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不要胆怯，要刚强，要壮胆，不要胆怯。耶稣基督说要去努力，要强暴的去夺取天国。那么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靠暴力夺取的，是强力的人才能把天国夺取进来。那么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施洗约翰可以说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出生在一个很地位很高很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大祭司，而且他父亲老年得子，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尊贵也可以说非常富有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以色列国所有以色列民当中受到崇高的尊重，大祭司，含着金钥匙出生，他本来可以过一个尊贵啊，或者说富有的生活，贵族的生活，但是当上帝的呼召领导他，施洗约翰怎么样？离开自己父母的家，住在旷野里面，衣不蔽体，穿着骆驼皮毛做的衣服，然后捡到什么吃什么，吃蝗虫和野蜜，他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流浪汉的生活，这是野人的生活，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生活。我们试想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赶紧离开他， 哦，这个人疯了，我们会说这个人疯了，他信上帝信疯了，信上帝信的脑子坏掉了，癫狂了，那么好的日子不过，那么好的家庭不要，那么爱他的父母他不要，他离开，他去过这样的日子。这就是司徒约翰，他只忠实于一个使命，他只向一个目标跑，就他要进神的国，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他告诉所有的人，大家都要悔改，都要进去，他自己说我也要进去。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对司徒约翰的评价是，他比一切旧约的先知都要大，凡妇人所说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但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哪怕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为上帝不顾一切的人，撇下一切的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但是这个软弱，这个质问，这个询问，更反映出他什么？他仍然要努力去追求真理，他不放弃，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我还要找，我还要找，我还要去真正的来认识那一位救世主，我要去得到他。他没有灰心。所以最后耶稣说，我们出去，你以色列，你们出去到底看什么呢？你是看这个芦苇啊，自然风光啊，啊，你还是看一些啊很荣华富贵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你们就是要看先知，看先知，看什么？就是要看上帝，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耶稣说，这样的司徒约翰就是，他就是以利亚，他就是为上帝道成肉的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开路的那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为上帝疯狂的人，加引号疯狂的人，他的生活方式是疯狂的，他的行为方式是疯狂的，是不正常的，他说话的方式更是这样，他用最强烈的语言，甚至是咒诅的语言，去让以色列人悔改。无论来到他面前的是平民百姓，还是高贵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无论来到他面前的是罗马的士兵，手上有武器的，还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的人，以色列人，他用一样强烈的话，扎心的话，去让人悔改。所以很多人对司徒约翰有个疑问：你到底是谁呀？你到底是谁呀？你讲这样的话，你到底你靠什么权柄呢？你讲这样的话，你不正常啊！那么，耶稣说，司徒约翰是以后所有想要进入天国的人的一个榜样。从司徒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得着。所有的人，当我们要得到天国，是得到永生，我要进入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耶稣说，想想司徒约翰。那么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那些真正信靠上帝的人，那些真正被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刚谈到亚伯拉罕，他因为要顺服神的旨意，他把自己独生的孩子，他要亲手要杀掉，要献祭，这在人看这是不是正常的行为？摩西80岁的老人了，放弃平稳的生活，有妻子了，有孩子了，生活平静安稳，放弃了啊！当然他带上自己的妻子孩子，他放弃的是那种平静安稳的生活。80岁的老人要去面对谁呢？面对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埃及帝国，要去战胜当时最强大的国王，可以说最残忍最可怕的国王法老王，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一个80岁的老人要带几百万以色列人，当奴隶的以色列人，要把他们要带出埃及，这难道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这难道是正常人做的事情吗？圣经中旧约很多很多神所兴起的人，挪亚、以利亚、以利发、但以理，太多太多神所兴起的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在人的眼中，他们太狂热了，他们太偏激了，他们太疯狂了，他们因为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不要。这是在人的眼光，但在神的眼光来看的，只有这样的人是正常的， 只有这样的人是这样正常的，只有那些真正为上帝撇下一切的人，真正把上帝当作他生命中最爱最重要的那一个，只有这样的人在上帝眼中这才正常啊，因为天国都是这样的人呢、啊。那其他所有的不为上帝去撇下一切，不为上帝，不为了天国，不为了要得神的国，去抛弃去放弃一些东西，只有这样的人他们很会计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像那个财主，他积攒他的粮食，哇，盖更大的粮仓，很聪明啊，会投资啊。啊，我听到有一个基督徒姊妹，他说啊、哦，我一切的钱财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恩赐，我不要浪费上帝赐给我的钱财和恩典，所以我要会投资，我要让它增值。我听到这样的话，我说你搞错了，上帝给我们这样一切丰富的恩典，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投资，在这个地上增值的，不是的，上帝要让我们撇下这地上的一切，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说，富有的人，有钱的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太可怕了。我们今天在想，哦，富有的人好有福气啊，上帝祝福他，上帝给他很多钱。圣经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啊、那么不仅在旧约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为了上帝，他们燃烧他们自己，他们撇下一切，他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人生只有一个目标。那么在新约中，那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样的。保罗被人称为你癫狂了，那么在使徒行传26章22到25节，保罗是这样说，使徒行传26章22到25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申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耶稣的12个使徒真正3年多的时间跟从耶稣，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的讲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向他的门徒显现，首先就向这12个使徒显现，结果耶稣这12个使徒，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成为上帝在这地上的代言人，上帝的教会是这12个人在他们的身上所建立的，结果这12个人的下场怎样呢？11个都是殉道的，有的被砍头，有的被钉十字架，还有一个最后是病死在监狱里面。他们本来可以，他们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可以过一个平安的生活，他们可以回去继续当渔民啊，还可以回去继续当一个税吏去发大财，还可以继续像扫罗啊，后来叫保罗，他继续当大祭司的这个鹰犬，哇，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他又是罗马人，他又是法利赛人，他又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又年轻，他又非常的强壮，哇，他在这个世界上大好有前途。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把这些全部不要了，全部丢了，他们选择要过另外一个生活，为什么呢？我相信保罗不仅说出他自己的心声，他说出所有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心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第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12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保罗说他忘记背后，指向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一切的力气，他一切的目标，一切所有他人生的一切所有都全部投资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得着基督，他要得着基督在永恒里，在天国里给他的赏赐。他只为这一件事情，以前他在这世界上经营的一切，他现在说的我看的是粪土垃圾。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他得到了至宝。他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主耶稣曾经说天国是怎样，马太福音13:44-46，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就是神说天国是怎样的，一个要进入神的国，一个要得到神的国的人，他是怎样的人。当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当他认识到福音，当他知道哇，这是永生的门，这是进入天国的门，他做一件事情，他赶紧说哎呀，赶紧回去，这其他这一切的东西不要了不要了，全部来换这一样至宝，欢欢喜喜去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说你在这里看哦，这是永生的门，这是天国的门，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就在这里，他拯救的福音就在这里。他一看哇，我得到这个福音，我得到永远永恒荣耀美好的生命。然后他一回头，他想哎呀，我要等一下，我要算一下，我算一下，哇，我那么多东西，我在地上积攒那么多东西，哎呀，我算一下算一下，不要冲动，哎呀，不要冲动，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他不是这样的，他不算，他欢欢喜喜的去撇下他在地上的一切所有，他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要抓住这件，他不丢手，他抓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用他一切所有，他抓到这个东西，牢牢的抓住，没有什么再可以从他手里把这至宝夺去。这样的人就是进入神的国的人。这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得到这样的至宝，他发现这样的至宝，他在看其他的地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甚至是有害的，甚至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启示录3:14-19，启示录3:14-19，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3:14-19，14节起。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里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啊，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就启示录的经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圣灵写了七封信，上帝的灵写了七封信给七个教会。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其中的一封圣灵写给老底大教会的信。那诚信，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就是上帝自己说，上帝自己说，他知道你的行，他说，上帝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觉得啊，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有礼拜天的上午我去一次教会，够了。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拿一点点出来，奉献到教会，啊，上帝够了，你还要多少呢？有这么多可以了。然后我们啊，做一些我们看起来啊很好的事情，哎，我都有奉献了，哎，我都参加 shoebox 了，哎呦，我都为别人祷告了，可以了吗？上帝说，上帝看说不冷不热。然后前面说到上帝的时候，说他是什么，特别提到诚信真实，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谁在万物之上为元首？谁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只有造物的主。当造物的主来看地球上那些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称自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要做主门徒的人，上帝来看这些人，上帝说，你们怎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冷又不热？然后上帝说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啊！很多人啊，很多学者啊，神学家就说啊，有了很多讨论，那这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啊，到底有没有得救？哎，这个吐出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不想在这里做很多很多的啊讨论呐、啊，去说啊不冷不热基督徒，但是我知道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是不冷不热的。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可以了吧？上帝，你还要求什么呢？可以了吧？那关键就是这个"吐"这个字。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吃东西觉得啊、吐出去，然后哎呦再吃回来？有没有这样的？然后"吐"这个字，希腊文原文什么？啊，有人说啊，希腊文原文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其实我们一听它的读音就知道了，这个词就是、这就是希腊文的原文。上帝说我们要把你们、出去，然后这样的人，他说我富有啊，我什么都没有，结果在上帝的眼中你们贫穷，你们一无所有，你们抓住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你觉得啊，哇，我在世界上这么多。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从至高之处往地上看，他看见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像灰尘一样的一个地球，宇宙中像灰尘一样的一个地球，然后这个灰尘上面又有一个像灰尘一样的人，他说我要守住这地上的这些东西，他说上帝我不要你，上帝我不要为你去燃烧，我就要守住这堆东西，我不要丢弃。上帝在天上，上帝说不可思议，他说你都是我造的，这个地球都是我造的，这个太阳130万倍比地球大，太阳是我的，宇宙都是我造的，结果你不要我，你不要我的国，你不要进入我的国，你说你要那些东西。上帝说啊，受不了，我要、我们说哇，这些东西好好，哎呀，好心疼，好宝贵。罗德的妻子，当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对他说：走走走走走，这罪恶之城不要回头，赶紧走，上帝要毁灭这个地方。 罗德的妻子说，哎呀，我在这里经营了大半辈子了，我在这里有豪宅，我在这里有一切。他就仅仅回头看一眼，结果他就变成岩柱。我们会说，哇，上帝你太残酷了吧。但是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为他舍的是什么？这两样能比吗？能放在一起比吗？啊，前段时间我们去看这个日食，我觉得哇，了不起的自然奇观。然后我就在想，哇，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跟太阳比起来，人这样的渺小，但是人却去关心太阳，这有什么意义呢？短暂的一生，渺小的一生。而这造物的主，创造太阳的那一位，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他说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而在这个地上，一个渺小的人却说，哦，上帝你要的太多了，上帝，算了，我要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我要守住这些。好，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在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是一个少年官。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里有一个少年官，他很热心呐，他是跑到耶稣这里来。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他是跪在耶稣面前，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官，第二他是非常富有的人，结果他跪在一个木匠的孩子面前，他说，啊，你是良善的夫子，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得永生。这在人看他的举动已经是非常不寻常了，在人看他的举动已经是非常谦卑了。耶稣说，哦，你为什么叫我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说，哎，你是不是知道我是神？你是不是认出我？你是不是认出我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然后耶稣说，就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不仅在钱财上，哦，我很富有，我在道德上我也很富有，我从小都遵守，我是一个富有的人。结果说，哦，耶稣说，你这样说那好啊，那你撇下你在这地上的一切，你来跟从我，把这一切分给那有需要的人。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富足。所以接下来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多么难呢？后来彼得这时候起来就说，哎，看，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撇下的是什么？一条渔船而已，对不对？一条渔船而已。感谢神，耶稣是这样的慈爱怜悯，耶稣没有直接说你撇下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讲。但是真的对彼得来说容易一些啊。我以前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然后啊，我刚刚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结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我是很好的基督徒了，我很虔诚，我每个主日去教会，我花时间来读经来祷告。后来我跟冯海姊妹一结婚，冯海姊妹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十一奉献。 后来我说你是疯了，你又没赚钱，钱都是我赚的，你还要跟我讲十一奉献的事情，收入的十分之一拿给教会，你疯了。后来冯海说，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不十一奉献，你是不是疯了？后来我也没办法，因为钱他管嘛。啊，我那个时候就像这个少年官啊，他工作也不错，学校也不错啊，进很好的公司，很年轻啊，领导很器重我，哎，我觉得我道德也不错，我居然还在读圣经，我居然还在祷告，我居然还在思想神的话，我甚至还在给别人教导圣经，我觉得哦呦，上帝给我有这样的恩赐，我一定要跟别人分享出来。然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耶稣。就像这个少年官，我当年就像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我说我不错了，我不错了，我这样的人我居然来到教会。我那个时候去了教会，教会里全是老人家，没有年轻人，全是老人家。哎，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居然愿意去。后来圣灵对我说话，圣灵借着很多弟兄姊妹，包括借着我的妻子对我说话，你要做基督徒，你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吗？那从最小的开始，你愿不愿意舍啊？你愿不愿意撇？后来我那才说，哦，原来这不是来玩的啊，这不是来玩的，这是要动真格的。后来感谢神，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灵借着这件事情来操练我。后来我在这件事情的钱财的事情上面得到极大的释放，然后慢慢在很多事情上得到极大的释放，真正得着那丰盛自由的生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一个狂热的人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有一点热，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呢，他又冷下去了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九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个官，他是税吏长，这个官是今天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官。这个官不仅仅有权力，他还有什么实惠，他就是收税，他就是管钱的人，他是最实实在在的官。他不仅有虚名上的那些东西，他还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富有的人。耶利哥城在当时是重要的商业重镇，每一个重要的路口，每一个路口都有收税的人，而撒该呢，他是管这些人的，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要看一眼耶稣，他个子又矮，他挤不进去啊。他说我要努力进去，挤不进，结果他爬上了树，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要去爬树，爬上去了。然后耶稣看着他，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晚上到你家里去。然后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就议论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切的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哦，对不起，所有的一半给穷人。那事实上他最后给出的呢，很多学者都认为已经超过他一切所有的，因为首先拿出去一半，剩下的一半还要四倍的偿还。他可能在那一夜之后他就身无分文了，他就身无分文了。但是圣经说他怎么样，欢欢喜喜，他跟那个少年官怎么样，少年官忧忧愁愁，他是欢欢喜喜。结果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救恩。他是一个最不可能得到救恩的人，他是税吏，他是以色列人眼中最坏最坏的罪人， 他是一个贪恋钱财的人，他不贪恋钱财，他不可能去从事这个职业。但是他看见耶稣，他努力的要看一眼耶稣，他看到了，结果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撇下一切，他得到救恩。还有一个也是跑到耶稣面前啊，低下他高贵的头跪在耶稣面前，他也有权有势，他也富有，他说我也要进神的国，我也要得永生，结果他最后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看着地上的东西太重要，看着地上的东西太重要，我跟从耶稣别人怎么看我，我这么尊贵的人去跟从一个木匠的孩子，别人怎么看我，我走上了这条路我就没有办法回头了，那我以前的那些积攒那些怎么办？今天我们在思想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要得着。这个努力是什么？就是不顾一切，不惜一切，要抓，要用我们最大最大的力气，我们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窄的。耶稣说到时候很多人要进去都进不去，我们要成为这所有人堵在这个门口进不去的所有人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最拼命的人，我最拼命，我要进去。那么以前我看过一个弟兄的见证，我看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是一个印度人。我们知道在印度这个印度教的势力很强大，印度人逼迫穆斯林是非常残酷的，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大家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就是印度教徒逼迫基督徒更加残酷，逼迫基督徒更加残酷。就是有一个印度牧者他在谈他的见证，他11岁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跟从耶稣基督。他跑去跟他的爸爸讲，他说爸爸我要成为基督徒。结果他爸爸听到这句话就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永远不要再叫我爸爸。然后他爸爸把他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其实没多少，全部丢到房子外面去。后来这个印度牧师他记得很清楚，11岁那一年那一天外面下着雨，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失去喊我地上父亲的权利，我地上的父亲不要让我再喊他爸爸。11岁那天抱着这些东西大雨里走了，从那以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印度那个地方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有庇护所呀有很多慈善的地方可以去，印度没有的，他就做了一个流浪儿。后来我看到这个弟兄的见证，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教会当中也有个年轻的弟兄，他是非常好的大学毕业，他很优秀的人才。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悔改认罪悔改信主，他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被上帝使用。结果神的呼召临到他，神就让他留在大学里面，不要出去找工作，你就留在大学里面全职的做传福音的工作，向你的师弟师妹去传福音。结果他就顺服神对这样的呼召，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然后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要结婚，他们邀请双方的父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双方父母都不来，刚开始都说都不来。然后这个弟兄的父亲对他说，从此以后我们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这个弟兄怎么样，他仍然去走上帝让他走的这条路，他没有什么他不能为了神放下的。但是感谢神，后来他父母还是来，双方的父母还是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有一天我们去到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家里去玩，他很高兴，他说啊，给我们讲他们以前的事情，然后拿他婚礼的照片给我们看，很多张照片很漂亮，哇，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很帅的人，很漂亮的人以前人家叫我们教会叫 good looking church 他们两个是最拉分的。然后在所有这些照片当中，我没有发现一张，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发现一张双方的父母脸上是有笑容的，全是板着脸。我们在 再说刚才那个印度的那个基督徒，11岁被父亲赶出家门之后，后来他最后在街上流浪，后来慢慢接受了神学培训，然后成为牧师，然后他跟别的弟兄做见证，他说你知道吗？当他谈到他以前的经历，他说真是感谢神，上帝在这里给我吃的，上帝在那里给我住的，我这么多年每时每刻神都带领我，我没有饿一天肚子。他说你知道，他说最奇妙的就是啊，他那个时候大概30岁，他最奇妙的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父亲又和好了，他说我的父亲也成为基督徒了，他说干，这是个神迹，他太奇妙了。当他谈这些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多么喜乐，多么自由。后来那个听他这个见证的那个弟兄就说，那是从美国去的一个牧师，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开心的人，他说那个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开心的人，他说我的父亲跟我和好了，我在地上的父亲跟我和好，他也信主了。所以后来我说，很多基督徒心中有这样的疑惑，哎呀，我得救了没有啊？啊，圣经不是说因信称义吗？我很有信心呐、啊，但是我很多心里还是有这样的疑惑，到底得救没有？后来我就说，我就在想，这个印度牧师他心中绝对没有这样的疑惑，他非常的清楚自己得救了，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到底得救不会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喜乐，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自由。啊，我听到有一次，就是一个姊妹啊跟他的妹妹之间的一番对话，他的妹妹是在一个地方做宣教士，然后他的妹妹就对这个姊妹说，就他姐姐就说啊，就说哎呀，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寻求，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啊，上帝啊可能要回应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做的一个祷告，或者我许下的一个应许。这个小姊妹啊，现在不小了啊，但那个时候很小的小女孩啊，很小的小女孩，她信主，她来到上帝面前，她做这样一个祷告，她说神啊，我要来跟从你，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担负我的罪，你让我得到这样的救恩，神啊，我要来跟从你，我要来撇下一切跟从你，圣经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去信，所以神啊，哪怕有一天我要为你殉道，我也要走这条路。那时候大概只有很小11、12岁的小女孩信主的时候，她来到上帝面前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几十年过去了，她是在中是在一个地方在做宣教士哈，然后她说哎呀，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她跟她的姐姐说，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上帝要回应我当年的祷告了，她说可能神要带领我去，她有很多的宣教士的朋友同事去到这个中东 ISIS 那个地方去给当地的穆斯林传福音，他说我有一个感动，我就他说神可能也要带我们一家人去，他也知道他去那个地方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就像他的一些同事，像他很多认识的宣教士那样，他会在那个地方殉道的。后来这个姊妹的这个姐姐她听到就说啊，她说那如果这是神的带领，那我也不说什么，但是那这样，你看你两个女儿那么小，但是你到时候你把你两个女儿交给我，我来抚养他们。后来这个宣教士姊妹就说，他说哎呀，你能够说这个话，我很感动，那当然很好了。他说但是我最希望的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两个女儿啊，跟我们夫妻两个一起殉道。后来我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嘛，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希望他那两个小的女儿跟他们一起去殉道，我是基督徒，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在想，不是基督徒不信上帝的人，他怎么理解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后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样的人真正的是得救的人，真正的是得救的人，这样的人活在地上就活在天上一样，这样的人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是圣经说的，这个整个世界不配拥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被人逼迫，被人嘲笑，很多人说你们信耶稣信傻了，信耶稣信疯了，但这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最宝贵的，这样的人在上帝眼中，这样的人才是正常的，他们 盼望天上的荣耀，造物主的荣耀。他们不是眼睛盯在这个在宇宙当中像灰尘一样的地球，这个上面的这一点点东西啊，我的荣耀，我的面子，我在地上的财富。后来我就说这是真正得救的人。后来我也说，其实我心里也非常清楚，就他两个小孩子肯定也是这样的。他两个小孩子如果真的明白神对他们的使命，在这个地上所托付的使命要结束了，他们两个小孩子肯定是毫不犹豫的会跟他的父母一起去殉道。这就是保罗说的，在这个地上是两难呐，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家。在提摩太后书4:68-6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腓立比书1: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路加福音12:34，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看自己，我们可能会说，我是不冷不热的人，我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怕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对自己这样说，看到自己是这样的光景，然后我们走出这个门，然后我们关上圣经，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是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就要这样，很好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我拿出一点点给上帝，可以啦，平衡啦，我的生活平衡啦，平衡的艺术，这成为我们目标，那成为不冷不热，这成为我们，这是更加可怕的。大家说，反正最后上天堂嘛，何必那么辛苦？但他忘了圣经提醒我们，上帝看到这样的人，上帝说，受不了，真的受不了这样的人，赶紧吐出去。这圣经唯一的一个地方说，上帝要吐出去，要把一些人要吐出去。为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爱上帝不够，对天国不够盼望，我们的爱都在这里，我们对造物的主，对永恒的荣耀没有渴望。我们今天愿神他自己的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进入到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正来思想我们怎样来跟从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成为那努力的人，我们要得着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荣耀，天上的赏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感谢你也借着圣经的话你也提醒我们，你说那招的多选上的少，你说那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主啊，你说那通向永生的路是小的，那门是窄的，有到时候有很多人要进去是进不去的。主啊，我们就愿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看见你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爱，是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罪人完全不配得到、不可想象的恩典。你爱我们，你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是永生。主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努力去不惜一切去得着主耶稣基督， 去得着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永恒的荣耀、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赎。主啊，我们在计算，我们在衡量。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说我们都是盲目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驻眼注目的东西是何等的小，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居然却为这些东西，主啊，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不愿意去得着那真正永恒有价值的。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不要让我们做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主啊，愿圣灵的火燃烧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冯涛弟兄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震撼人心的一篇正道。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在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中都产生了很多共鸣，和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这也让我想到了两周之前，我们原来在普渡一起服侍的一个姊妹，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因为得了鼻窦癌然后离开我们。然后我就想到她在临去世的时候，想到的就像冯涛弟兄讲的，不是说思考银行账户里的钱应该怎么交代，房子的手续应该怎么弄，刚刚生下来二月份刚刚生的小孩子应该怎样。我觉得他想的更多的是他父母的得救，家人的得救。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关心的，这是对他而言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关乎永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把我们逼到那个份儿上，有时候生命中发生了很多很极端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这样平平常常的过去了，真的是把我们放到那种境况下，把我们放到那种急，真的是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真的认真的去思考，否则就这么飘飘然然的过了。好，希望今天让我们能够多去思想这样的一篇讲到，感谢冯涛弟兄。好，那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歌《我愿为你去》。用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少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箱肉，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尽都失色，让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神圣的爱融化我，神圣的火炼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爱淋漓我，定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江荣，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好的，感谢主，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